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回来呢，接着说这个僧道寺啊。那么佛道两教啊，把这个经啊，包括这个戒法呀，视为是这个佛道两教的最尊崇的东西。所以说呢，你出家人，你最应该干的是什么呢？没事应该研习经典，然后呢就是遵守戒律。哎，这都是出家人的必修之课。所以说呢，当时这个有的这个古籍里边记载说，这个释迦佛涅槃躺在那个地方，咱知道北京有卧佛寺，其实他描述的就是他涅槃就是要过世的这个情景了。徒弟们围一圈说，那您过世了对吧，那么没有教主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谁是我们老师呢？佛到最后说了一句话，叫以戒为师，就用戒律当你们的老师。说明什么？不管什么时代，守戒律是很重要的。哎，这是他说的这个话。所以说呢，后世之人说一定要遵守戒律，你的本职工作就是研习经典，遵守戒律。那么这个司呢，他的职责就是监察这些个出家人的行为啊，要求他们呢要熟读经书，严守戒律，正心修法，奉戒呢就能够得到这个护佑，犯戒呢就会得到惩罚。这是这个司给大家宣传的一个主要的思想。那么古人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古人的这种思想。第一句话叫地狱门前僧道多。
嗯，
很多人不理解，说地狱门前僧道多，那出家人应该是修行人呢，更应该超脱六道了，怎么会地狱门前僧道多呢？就是因为你出家了，你明白戒律是什么，知法犯法罪加一等。
哦，
同样一个戒，老百姓犯没事儿，可你知道了，你犯就比他还要严重。所以说地狱门前僧道多。第二一个呢，修行人也分，一种是很精进的，一种是很懈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团体容易造成这两个极端。精进的是什么呢？我来到这个团体，我出家了，我不忘初心，我一直一直努力的修行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帮帮帮一打板子吃饭了，你不用出去挣钱去，每顿饭都有你的。
嗯，
哎，那太好了，再赶上有俩这个徒弟一供养你，俩居士一供养你，嘿，锦玉石就开始忘记初心了，贪图享受生活了。
嗯，
这种现象有没有？有，对吧？哪儿最明显？微博上最明显。有多少出家大 V 天天干正事儿吗？不干正事儿。有没有干正事儿的？我比较推崇的，比如说一直在这个媒体关注焦点之内的龙泉寺。
嗯，
对吧？说是北京学历最高的寺院，这寺院里边好多北大清华毕业的学生，倒是出家去了。
嗯，
方丈是谁？学成大和尚。
嗯，
你看学成大和尚每天的工作是什么？他在微博上发的永远是教理教义，劝人向善，他干的是这些事情。他从来不发心灵鸡汤，不发自拍，不说片汤话。但是又有多少出家的大 V 每天就靠着心灵鸡汤，靠着秀自己丑而出名，对吧？咱不点名道姓，大伙心里明白。说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因为前段时间呢，说一题外话，实在看见了一个看不过去的微博。
是吗？
这位大师啊，是谁大伙都知道了吧？这位大师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广告
啊。
这出家人能不能做广告，在法律上我不知道，这咱不能妄加评论。但是什么广告呢？他代言的是辛拉面。我说为什么说这事儿呢？各位，辛拉面里边有没有肉我不知道，但辛拉面里边有葱蒜，葱蒜是佛家戒律里边禁止吃的五荤呢。
嗯，
那你想想，你一个出家人去给一个带葱蒜的食物做代言，那是不是下回如果天福号酱肘子让你代言你也去啊？对吧？
嗯，
你的自己的戒律都没守好，就别管别人说你了。再有另外一点，本身现代社会啊，对于这些个传统文化呀，或者说宗教文化呀，有些许的误解或者偏差。 那你更应该呢以身作则，把这形象给正过来。而您天天呢除了心灵鸡汤就是代言广告，那不让别人越来越误会吧，你们和尚就是什么这这那的。那你想他误会的是整个这个团体啊，对吧？但因为什么误会呢？因为你而误会的呀。所以别人说，有人问我说，那大 V 是不是大师啊？我说我就说一句话你就明白了，你搜遍整个的百度，你见没见过这个大师真正坐那儿开坛讲经？很多大师都是有什么本事，我有这本事，这俩月我给你讲法华经，这一个月我给你讲金刚经，他真有这本事，因为他学富五车，他有这修为。我说这位讲过经吗？天天都是心灵鸡汤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以前就是归这个司管。然后相传呢，这僧道司的神呢是天尊使者，哎，这庙里边有他的香火，道士和尚呢就不会发生争执，他也算是一个和事佬，帮着调节这些事情。那么住持方丈呢，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啊，也要过来拜一拜。说过去呢，这老百姓啊相信命运，认为呢有些孩子和这个出家人呢，甭管是佛是道是有缘分的，对吧？这天生呢就该出家去做和尚做道士啊，有这些。比如以前封建迷信嘛，算命说这孩子以后和尚命。什么叫和尚命啊？不是娶媳妇克死，就是娶不着媳妇。和尚命就你被逼无奈必须得出家，有这种封建迷信的。以前我还在农村还见过这样的呢啊，那样他就说这个有缘分得出家啊！如果说呢，父母不知道这个，说这孩子就会无缘无故得病。这民间说的一个说法，说如果这孩子久病不愈的话，就怎么治也治不好。说这可能就不是生理上的疾病，是其他的问题了。这父母呢，就得到这东岳庙的僧道司去拜拜这个天尊使者，就问问孩子得了到底什么病。如果说拜完之后见好，就得把他呢带到庙里边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，就咱老百姓说的还愿吧。而且那会儿呢还有这么一种现象，就是孩子那会儿不好养活呀，也是因为什么呀？也是因为这个孩子那会儿这个医疗水平有限。说现在儿童医院儿研所那会儿没有这个设施，没有这个科技条件，所以好多现在看来不是病的，那会儿是要了命的病。那怎么办呢？老百姓也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什么跳墙和尚。什么叫跳墙和尚呢？把你先给寄宿在寺庙里头。你英明是和尚，但你不是和尚，你也不用守戒律。当然了，庙里吃什么你吃什么，也没有什么荤的可以吃。但是你也不像说那真正的出家人天天那么清苦。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把这个难渡过去了，然后呢打这个庙里边啊搬一板凳从这墙头啊蹦出去回家，就算你是跳墙和尚。哎，就算你在这儿把病给治好了。
那这个寺庙也允许吗？
允许。当时其实好多这个寺院呢，就据我看的很多史料啊，尤其到了什么呢，就是明末呀或者清末的时候啊，很多是很混乱的，您知道吗？之前呢比如说清朝鼎盛时期，这个寺院的管理啊和它的修行啊是很规范的，到末期非常混乱。什么叫混乱呢？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这文庙供的是谁呀？孔子。文庙里住的是和尚。你无法想象吧，对吧？就是儒释道三教不分了。那会儿经常是这样，
反正就是出家人慈悲为怀。
对，而且老百姓啊也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和尚道士，就知道你是出家的。哎，就很多东西在这儿，包括这个清末的时候好多什么呀，庙里边有这种业务，就是说入不敷出了，那会儿也是乱世，怎么办呢？咱得增加点业务量啊。有这个地的种地收点粮食还好，有的没有地在城里边的干嘛呢？出租一个院停尸。你也知道说我们这宗教有这个超度这一说吗？我的小学自新路小学以前是白衣观音庵，这学校呢是庙改的，这庙特别大，分东跨院西跨院。这东跨院干嘛的呢？停尸的。这院子里边是停棺的，谁家死人了你家里没地儿搁呀，老百姓你说你搁哪儿？本身打杂院你们家人都不够住的，你把这棺材停院里头，邻居也不干的，你花俩钱停庙里头。哎，一直到给你念经说你头七还是二七几七准备下葬，给你就停多长时间，然后按这天呢给钱，这算庙里的一个三产。所以当时很多这种事情，那跳墙和尚也算是一个三产，收点钱啊，这是跳墙和尚把孩子送到庙里。还有一种呢就是拴娃娃，不能把孩子送庙里。拴娃娃是什么呢？就是没孩子想要孩子怎么办呢？这个我记得这个东岳庙一个广寺，广寺司，寺就是子寺那个寺，专门管孩子的，去那儿去烧完拜完之后，然后呢你拴一娃娃。这娃娃以前是泥娃娃，现在我去看了还有是布娃娃了，改良换代了，
没那么沉。
哎，升级换代了，拿红线一拴给抱回家去，抱回家之后呢你就等着吧。哎，要怀了孕了，其实是几率问题，也许你不拴也能怀孕。哎，可巧怀孕了， 你感恩戴德，把这孩子养活养活。但是记住了，孩子长大成人之前，就是十几岁之前，你去这庙里还愿，再去谢这神仙，你不能带着孩子去。你一去，神仙一看，哎呦，从我这儿走的，我收回来吧。那孩子就死了，所以不能带着去。只有长大成人，这孩子立住了，才能回这庙里头去。所以你看，有的是往庙里送，有的是绝对不能去庙里。
那他拴的那个小娃娃呢？怎么处理？
搁家里头，搁家里头，
一直搁着吗？
一直搁着。所以呢，天津呢就管这叫老大，管你生的儿子叫老二。
哦，这样。
所以你有时候你天津你会特有意思，一见，哎，二哥，他叫二哥。你一问，家里边就搁一个。说你怎么叫二哥呀？老大是那泥娃娃。
哦。
哎，而且以前还有洗娃娃，洗娃娃怎么洗呢？这娃娃也得长大。到庙里头，哎，说白了给你换一个，把这菜了拿水一融，然后再和成泥，等于捏一大娃娃，就证明这娃娃长大了。这都是得收钱的。
嗯，
哎，这是以前的说这个业务啊，这刚才说的这个僧道司啊，说到了跳墙和尚和这个拴娃娃。那么呢，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说东岳庙的城隍司。